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一同再来到你的脚前。主，我们真是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属灵的耳朵，能看见也能够听见主你向我们深处要说的话，把智慧和启示的灵再赏给我们，叫我们真认识你。祝福每一位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好让我们更多的降服于你，明白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进到第八章，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读过第八章以后你有什么感觉？可能跟读每一章都差不多哦。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如果没有抓住圣经上他的话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我们光是看字的表面，有的时候我们会迷糊啊。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盼望就是说我们能够知道他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我们如果知道了这条线之后呢，你再来读他的话就很清楚啊。我们晓得约伯以及他的三个朋友基本上都是敬畏神的人，就好像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旨意，对神自己不是这么清楚，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摇摆啊，并不代表我们不爱神或不信神，而是因为这个环境我们不懂得怎么去解释啊，超过我们所能够了解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跌倒灰心，甚至误会神。我们上一次特别提到，因着约伯对神的认识不是这么完全所以当神的手临到他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误会。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用诗篇139篇让我们看见到底我们的神是怎么一位神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全知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他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意念这实在是非常奇妙的有的时候我们头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真的是明白吗如果我们明白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的，那当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他知道我们就会有安慰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真的知道什么都知道的时候，在我们里面会产生一个惧怕，一种敬畏所以我们就会逃，我们怕不得神不是那么清楚的认识我们。但是你无论你逃到哪里去，你逃到天上他在哪里，你逃到地下阴间他也在那里，你逃到海角的极处他仍然在那里。他在那里做什么呢他为的是用他的手来引导我们来扶持我们，这是神的爱我们也看见神是不仅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也是无所不能连我们的身体那个受造奇妙可畏，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的话，我们发觉他真的是全能的。但不仅如此，他也是爱他向着我们每一个人所发的意念比海沙还多，而且在我们所有还没有经过的事情他都记在册上为的是他要纪念我们。他不仅是爱，我们也看见他是公义所以我们就愿意除去恶人，特别是我们里面那个肉体那个恶人，我们也看见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巴不得他来鉴察我们但因为这约伯不认识的缘故呢，所以他觉得神以他为箭靶子所以巴不得我们也能够这样的在我们灵的深处来认识我们这一位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他是爱，他是圣洁，他是公义那我们就真的愿意像大卫这样他认识神，所以他巴不得神能够鉴察他，知道他的心思，试炼他，知道他的意念，看在他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可以走永生的路。事实上我们这一生留在地上，我们盼望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在走这个永生的路所以我们巴不得神能够鉴察我们，试炼我们。 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祷告，但是实行的路在哪里？我们有这样的祷告，那到底路在哪里？属灵的实际在什么地方？事实上他给我们看见啊，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实行的路啊，希伯来书第四章给我们看见实行的路。希伯来书第四章特别提到一个安息啊，乃是一个更深的安息啊。他特别鼓励啊，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啊进入这个安息，不但进入呢，而且能够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啊。什么叫做竭力的进入这个安息呢？啊，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不断的啊奉献在主的手里面啊，把我们不断的奉献在主的手里面，相信他，依靠他啊，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啊，这个就是竭力的进入了安息。所以你看见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第十一节都讲了这个安息，他因为他进入安息的那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进入安息不是我们去奋斗啊，去努力啊，乃是要相信安息啊，把自己交给他，知道不是我们靠自己去努力能够做的，乃是交给他，相信他，让他在我们身上来做工啊，所以不是为他做工，乃是让他做工。那带下来的结果呢，就是后面十二节所讲的了，神的道是活的啊，活泼的在原文就是活的，是有效力的啊，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所以你看见这里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分开来啊，灵与魂都能够分开来啊。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啊，就是从前啊大祭司啊他们在祭坛上献牛献羊的时候的一幅图画啊。这些祭司们呢，他们都是受过专门的训练，他们手上的刀是又快又是两刃的利剑，它可以刺进这些牲畜的身体啊，把它剖开切块，然后把不要的东西拿出来啊，再洗干净，然后再拼成同样的一个牲畜，一个牛或一个羊，然后烧给神啊，做燔祭献给神。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呢，形容出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怎么样让他鉴察我们，试炼我们啊。第一个就是要把我们自己不断的献上啊，交在他的主中手中，就好像我们把我们自己摆在祭坛上啊，不要下来，不要动啊，信靠他。然后他怎么做呢？他就兴起环境来啊，就好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被兴起来了。这兴起环境来之后呢，神的话可以临到。所以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呢，就好像两刃的利剑，就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来了啊。你知道我们的灵和魂是相当的掺杂。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个是出于灵还是出于魂的，我们把属主的啊以为是属人的，把属人的当成是属神的啊，明明是出于肉体的，我们把它当成属灵的啊，然后从圣灵来的呢，我们以为是出于自己的，所以你看我们很掺杂。但当我们不断的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啊，神兴起环境来之后呢，借着环境神的话临到我们啊，就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来。就好像把那个寄生的骨节跟骨髓分开来，因为骨节跟骨髓是在里面的，你看不到的啊。骨节跟骨节的分开是上下的分开，骨节跟骨髓的分开是里外的分开。所以你看大祭司能够把里面那个上下内外都分开，那我们的大祭司啊，我们的主借着圣灵用他的话也能够把我们里面那个灵跟魂分开啊，把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啊，然后我们就完全赤露敞开啊，我们能够看见啊，原来是掺杂的，现在慢慢就被分开来了。 这个分开的工作啊是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当我们的灵与魂慢慢分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落在原来那种掺杂的里面啊，我们就可以不再随从肉体来行事啊，我们乃是跟随圣灵而活啊，这样子呢，基督的生命就能够从我们里面彰显，那我们生命就能够长大成熟。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经历的话呢，我们里面常常混杂，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出于神的意思呢，还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思啊？到底是出于肉体呢，还是出于圣灵？所以你看，因为这样掺杂呢，我们路就走得不好啊。但是当神的话啊，因着我们的奉献，神在我们身上有路走的时候呢，神心的环境接着化了，就慢慢慢慢把我们的心思、把我们的意念就分开来了，把我们的灵跟魂就分开来了啊。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的路就走得直了啊，我们看得就清楚了。我们在生命的路上，我们就不随从肉体，来随从圣灵啊。这样我们的基督在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慢慢就彰显出来，我们的生命就可以长大成熟啊。所以这一个是相当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不但要有这样的祷告，啊，好像大卫的祷告，神啊，求你鉴察我，啊，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所以实行的路就是在这里，就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献上，安息在主的里面。你看我们为什么常常不能够安息？一点风波起来我们就受不了，啊，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安息。但这个安息呢，你知道是要竭力的，啊，这有点矛盾。你看，又要安息，又要竭力，啊，事实上它不矛盾，啊，它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呢，我们要信靠它，把自己摆在祭坛上，不管任何的环境，我们就是相信，就是摆上，把自己摆上，然后神就可以做事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因着我们不能够安息，我们在那里动，结果呢，你看操刀的祭司就很难操刀了。对不对？只有当你安静的时候呢，他那个刀切进去，刺入破开就分开来啊。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把自己交托啊，摆在祭坛上，信靠他，知道环境来的他有他的美意啊，然后主就可以做工啊，把我们的慢慢慢慢就把灵魂分开来啊，使我们能够真的彰显基督的生命，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啊。所以这是我们上次有一点的交通啊。那在进入第八章之前啊，我想我稍微把从第四章到第七章啊做一个总结啊，因为第四章到第七章呢，事实上它是约伯的三个朋友跟他第一回合的辩论里面呢，第一个人跟他的对话，就是以利法跟他的对话啊，从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就是以利法啊跟约伯两个人的第一次的对话啊。当然我们晓得神安排了他的三个朋友来啊，我想约伯不知道这是出于神的，甚至他这个三个朋友来，他们也不觉得也不知道是出于神的，但是神知道，是神安排了这三个朋友来的啊。那他们来是要来安慰约伯，因为他们是他的很好的朋友，结果没有想到他的结果是什么呢？把约伯给拆毁了啊。所以连约伯整个人被暴露出来，拆毁了啊。那从今天我们的眼光，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事实上万事是互相效力的，为爱神的人得益处啊。神拆毁约伯，事实上是为了建立他啊，神爬出是为了栽种，神倒空是为了他要充满啊，他要把他自己来充满给他。当然在当时他们并不明白，你知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也不明白啊，可是呢，神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呢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从来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我幕后有指望，万 换句话说，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所以后来约伯的确是有指望，因为他的生命长大成熟了啊。那我们曾经提过这三个朋友啊，分别代表我们魂里面啊的三个部分啊，因为我们魂里面有情感、有心思、有意念啊，所以以利法所代表的就是情感这一部分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比勒达呢，就是心思的部分。等一下我们可以告诉你为什么它是心思的部分啊。然后最后一个说法呢，是代表我们的意志啊。那神是借着这三个朋友啊，来对付约伯，为的是使他的情感能够被炼净。你知道我们的情感非常掺杂的，他要使他的情感被炼净啊，使他的心思被更新。因为我们天然的心思常常阻止，即使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了，我们还是常常受天然的心思所管制啊。所以神呢，要借着三个朋友，让约伯的心思被更新啊，最后呢，要使他的意志被降服啊，是不再是自己的意志，乃是神的意思啊。也就是说呢，把他的灵跟魂分开来啊，可以随灵而行啊，然后生命就长大成熟，可以真正的来侍奉永生的神。这就是为什么神兴起我们的环境啊，为的是要把我们里面啊炼净我们啊。你知道根据旧约的圣经啊，当然当时约伯他们不一定有这样的亮光啊。我们今天读他的历史，我们就配上新约的亮光，我们就懂。我们知道旧约里面常常给我们提起来啊，神不喜欢掺杂啊，神不喜欢掺杂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可能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就是《生命记》22章。生命记22章，生命记22章啊，第9节，生命记22章第9节，第9节啊，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你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话，对不对？你如果在葡萄园里面撒种，你通常会撒葡萄的种子嘛。但如果你在撒另外一种种子，不是葡萄的种子呢，两种撒在同个地方，神说呢，如结出来的果子全部充公，就是你白做工了。然后第10节，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你耕地呢，你不能用两种动物负同样的轭来耕地。然后你穿的衣服呢，你不可穿羊毛跟细麻两样掺杂料的做的衣服。你看，神不喜欢这样混在一起的，神不喜欢掺杂。那为什么神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讲呢？当然，因为以色列是神属地的子民啊，所以借着他们的外表所能够摸到的呢，神事实上要告诉他们，也告诉我们他里面属灵的意思啊。因为神的话不仅仅是字句而已，他有他的灵的。那什么叫做种子？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做过比喻，撒种的比喻，对不对？那个种子是代表什么？就是神的道啊。那葡萄园呢，就是我们的心田，所以代表我们的生命说的。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你不能够一面你听神的话，一面呢有自己的意见。你看，这是两种种子。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听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就坚持我们自己的意见，你就发觉呢，我们的生命就不好，结出来果子充公，换句话说，我们就白活了啊，没有收成，你白白努力做工了啊。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的历程当中啊，神要分开来的啊，你不能又 要听，又要有神的话，又坚持自己的意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说你不可并用牛驴耕地，耕地说出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那为什么不能用牛驴耕地呢？因为牛是家畜，是比较温驯的，所以是比较顺服的。驴呢是野的，所以它呢应着景象，它不顺服。换句话，你在侍奉神的路上，你不能够，这件事情我喜欢，所以我顺服，这件事情我不喜欢，我就不顺服。你看这个侍奉就容易出问题。第三个，他讲到我们的穿的衣服，衣服代表我们日常的生活跟我们的行为。他你不可又用羊毛又用细麻。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祭司进入圣所服侍的时候，他不能够穿羊毛的衣服。为什么？因为穿羊毛的衣服会流汗。那汗是怎么来的呢？人堕落以后，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换句话说，是从肉体来的。那细麻呢？所以祭司进到圣所服侍的人只能穿细麻，因为细麻不会流汗通风的。细麻就代表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讲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呢，你不能够有的时候跟随肉体，有的时候跟随圣灵。所以神要把我们分开来，神要把这个灵跟魂分开来。所以你看见种子是讲到神的道，跟我们的心思有关的。然后你看见流驴是顺服，就跟我们的意志发生关系。生活跟行为呢，跟我们的爱好跟憎恶有关，所以跟我们的情感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这三件事情呢，事实上神是要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把我们的感情炼净，把我们的意志降服，把我们的心思呢要更新。所以这是神要做的这些工作，神的要求。但是神的要求事实上来说呢，我们是做不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做。所以这是神的工作，只有他能够做，但是需要我们来配合。那神怎么做呢？你看见创世纪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做了。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给我们看见神怎么做。你看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所以这是在一切受造之物，包括在远在人受造之前，那最开始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这个时候的情形是怎么样呢？你根据约伯记38章就告诉我们，哇，那时候真好。他说怎么样呢？群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所以神一开始创造是非常的美，但是什么时候变成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呢？我们知道的是天使长堕落了，变成撒旦了。整个罪进来了之后，你看整个地呢就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所以这是远在我们人受造之前那个世界，那时候天使跟许多我们现在发掘的几十亿年前的那些，包括恐龙啊，那些那个创造，那时候人还没有被造之前的那个创造，本来是非常好的，可是很可惜，你看本来是诚心一同欢唱，神的众子都在欢呼，可惜这个天使长堕落，罪进到世界，地就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现在神做恢复的工作，神要重新改造这个世界，他怎么做呢？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看这是神 修造，事实上他不是创造，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修造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已经被 造好了，但是因为堕落风趣混沌了，现在他在重新修造。那同样的原则，这是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当神造人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看到人造好以后，他说甚好，神非常的满意，就好像第一节所讲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神造了人，神很满意的。但是因为人堕落了，罪进到世界以后，我们里面的光景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地是空虚混沌，原面黑暗。你看我们里面就黑暗了，我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所以你看我们整个心地就昏暗，然后神的灵借着他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以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神的灵神的话就开始做工了。然后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来了。你知道保罗最有这方面的经历，因为保罗曾经见了这光，对不对？大马士路上光一来以后他就瞎了，他虽然瞎了，他里面的眼睛却亮了，他看见了那个义者，就是主耶稣，看见那个意思。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就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讲到，这个世界的神把我们这些人的眼睛都弄瞎，里面的眼睛都弄瞎了。虽然外面我们好像看得见，但我们里面瞎了，我们不能够认识神。但是呢，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他就怎么讲呢？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你看他是引用创世纪第一章所讲的话，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嘛。神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呢，怎么样？现在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你看他把神的在外面的创造跟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创造呢连在一起了，照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看，这就是我们得救蒙恩的经历，跟创世纪第一章完全一样。所以你看神创造的原则是一样的。可是当光来了以后呢，你就发觉接下来就三个分开，所以神做分开的工作了。好，第一个分开是光和暗的分开，你看到第一章第四节，对不对？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来了，所以把光和暗就分开来了。所以呢，我们从前是在暗中，是黑暗之子，那现在呢，因着分开的缘故，我们就成了光明之子。以前我们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今天我们进入爱子的国度，我们才能够开始看清楚明白神的旨意。这是第一个分开，第一章第六节你看第二个分开了，就把上跟下分开来了。所以神造了空气，就把水分为上下，所以有上跟下的分开。这也是我们属灵的经历，我们就不再属地了，不再属世界了，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开始走天路了，而且我们开始有上头的智慧，不再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智慧了。你看，我们就被分开来了。那第三个分开，我们知道就是第一章第十节讲的，地跟海分开来了。海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的死亡，所以你看见到了有一天有新天跟新地，但你没有看见新海，海不见了。有人说海到哪里去了？海最后就变成火湖了。所以你看见，换句话说，海是代表死亡的，那地呢是代表生命要发生的。所以你看见接下来呢，你看地上就要开始长出东西来了，生命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里面呢，这个生命就开始慢慢要长大了。那在长大的过程里面，第一个是青草、菜蔬跟树木，对不对？这些生命都是什么呢？很低等的生命，它没有知觉的， 啊，它不会痛的，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刚开始就好像树木，好像菜蔬，啊，好像青草，我们对属灵的知觉不太有，对不对？我们不太懂得，啊，但是我们还是有生命，你不能说它没有生命，有属灵的生命，啊，然后接下来神就造了光体。啊，本来是有光，但还没有光体。现在有大光啊，有小的光啊，还有众星，就太阳、月亮、星星。为的是什么呢？要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连续。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就借着这些光体呢，可以加强区分。啊，之后我们就发觉了，鱼就产生了。啊，为什么先是鱼呢？因为鱼是在水里面它能够生存的。水是死亡，但是呢它能够生存。换句话，我们虽然在世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啊，我们能够胜过世界，啊，接下来呢就是飞鸟了。飞鸟呢不但是能够在水中啊，它脱离死亡，它甚至能够飞翔空中，换句话能够开始过属天的生活了，啊，飞鸟之后呢就造出了各样的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啊，换句话就能够在地上行走。这什么意思？我们慢慢慢慢生命长大以后呢，我们就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带到各地去。最后你看人就出来了，啊，那是真正的人，在神心目中的那个人就出来。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啊，就是有他的形象，有主的形象。所以生命经过分开以后，你看我慢慢就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之后就能够执行神的权柄，管理天空的飞鸟、地上的走兽跟海里的鱼，我们就能够跟他一同做王掌权。所以你看见这个分开多重要啊，使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真正的长大成熟。所以你看见这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而且呢也只有他能够做。好，我们讲到接下来我们要复习以利法。我们知道在第四章第五章特别讲到他第一次的发言。那从外表来说，以利法是神秘主义者，因为他有神秘的经历，他遇见灵，他也听见声音，所以他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经历，所以他从外面来说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把他的神秘的经历呢做他教导的主干，所以他的教导是从他神秘的经历来的，而且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觉得约伯呢要听他的教导。但是从内心来讲呢，它是代表魂的情感，我们魂里面的情感，所以它是按照它的感情、它的情感呢来看事情，因为他觉得他是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在他的情感里面，他觉得呢，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必死的人只能够比神更公义呢，然后他也说到了，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这第五章讲的，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你知道一个属情感的人是相当肤浅的，你知道我们的情感很容易发表出来，而且我们高高低低的，一下我们很情感很高昂，一下子呢我们又落在谷底，一下子我们可以很爱一个人盖得很深，没有多久我们恨他恨得入骨，你看这是我们的情感常常漂泊。所以你如果读第四章第五章，他一面他在称赞约伯，没有多久他就开始定罪他，那这是我们的情感。那当然因着这样的情感呢，也触动了约伯里面的情感，所以约伯的情感也被他触动了。那他怎么讲呢？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我们上次没有提到，就第七章第四节了，第七章第十四节，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说你就用梦惊害我，用异象恐吓我，这是他对神说的话啊。他的意思是说，以利法，你有属灵的经历，我也有，我也有异梦，我也有异象。但是这异梦异象临到我的时候呢，神是用异梦来惊吓我，用异象来恐吓我。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情感差得多远，一方面他很宝贵神给他那个属灵的经历，一方面呢，当他环境变的时候，他发觉神是用异象异梦来惊吓他，来恐吓他。你看这是我们的情感啊。然后他说没有错，神是公义的啊，他也同意以利法讲的，神是公义的啊，必死的人岂能比神公义。但另外一方面他也为他自己辩护，他说我也是义的，没有错，神是公义的，但我也没有错，我也是公义的啊。他说你讲到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没有错，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他发觉呢，神以他当箭靶子来攻击他，使他厌弃自己的性命。所以你看见两种情感在这里翻腾，这常常是我们里面的光景。你看我们一下是这样子，一下是那样，这是我们的情感常在那里翻腾。所以这两种情感呢，特别是在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觉得神是对的，一方面发觉我也没错所以你看见我们的情感在那里翻腾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这两个情感融合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不能够从情感里面来认识神你必须要从自己里面出来你才能够开始认识神。那情感是相当肤浅的，我们刚才讲过是很容易显露的，喜欢表现的这是我们的情感。但是灵呢，就是非常深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是就比较深沉我们即使有了经历，我们也不随便发表。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浅的，我们是一个属魂的人，我们有一点经历，我们马上要发表。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就是西西家的故事，对不对？西家有一个很美的经历所以他，但是呢，你看造成的结果却是很不好为什么？你看我们都知道西西家的经历，对不对？但你记不记得西西家也做过一首诗？这可能我们就不太容易记得了如果你能记得他做了一首诗，那我觉得圣经读得还不错但他的经历我们晓得，但是他的诗我们不清楚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列王记下二十章。列王记下二十章，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经历。列王记下二十章这边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西家是一个很好的王，他可以说是大卫之后呢最好的王那这个时候呢，他病得要死因为他觉得他还年轻，病得要死然后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对他说耶和华说你当留遗命，换句话你要写遗书了，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你看这是神的话，你必死不能活，所以这是很好。那如果他这个时候就去见主了，那太美了，因为他的一生实在是在神的手里面。可是呢，他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他求你纪念我怎么在你面前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在你眼中看为善的他这样祷告，他就痛哭了。其实神给他一个很完满的结局，要把他带走，这多好但是他想，我从前为你这摆上这么多你要听我的祷告你知道神说他必死就是必死，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我们的神有的时候心也很软了，我们苦苦的哀求他也听我们的。但是呢，他的必死是他永远的旨意，但他听了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十五年的寿命，那不是那个永远的旨意，不是他上好的旨意，那是他许可的旨意。 所以一个许可的旨意虽然也是神的旨意，但是不是那个上好的福分啊。所以西家痛哭，以利亚还没有来到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啊，他你告诉他啊，我必医治你，给你十五年的寿命啊。结果呢，我们知道以赛亚就取了一个无花果饼贴在他的创伤，王就痊愈了啊。西家就问以赛亚说，耶和华医治我啊，要给我什么兆头？所以以赛亚就跟他讲，你选一个啊，你可以向日影向后十度还是向前十度啊。结果他选了向后十度，果然向后，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啊。然后他做了一首诗啊，如果你没有看他这一首诗呢，你还不知道他里面的心境啊。那他的诗写在什么地方？那你必须要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啊。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九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九节，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所以你看，这是他的诗啊。我说，正在我中年啊。中年就是享午之日，必进入阴间的门，我余剩的年数不得享受。他说他正在中年啊，中年就是正好是日正当中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中年啊，是他最好的时候。为什么呢？你知道艺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正午，所以这个时候是最亮的时候。他这次见主那真是太好了啊！可是他又要了十五年啊啊！但不管怎么样，他做了事。他说：“我正在中年之日啊，现在我要进到阴间的门了。我余生年数不得享受了。我说我必不得见耶和华，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见耶和华。我与世上的居民不再见面，所以他要死了啊。”然后他就讲啊，讲了后面一段话。那当然这首诗是。我们没有时间慢慢讲，但我只要提一句话啊就好了。第十五节，三十八章十五节，我可说什么呢？他说我现在真的无话可说，因为什么呢？他应允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换句话说，神听到他的祷告，他心里面非常的感恩。他没有什么意思，他要感恩，他要赞美，他没有话来发表他里面那种感恩那种。当我们真正蒙了极大恩典，我们发觉我们词穷了，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发表我们那种感恩，对不对？他就是这个样子。他说我可说什么呢？他应许我的，也给我成就了。我因心里的苦楚，在一生的年日必悄悄而行。你看他从前心里是苦楚的，现在呢，神应允了他，给他成就，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他不知道该怎么发表，但是他觉得呢，他应该怎么样？他在一生的年日，他要悄悄而行。你知道什么叫悄悄而行？就是他要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隐藏在神的面前，过一个有根的生活。他的一生应该在神的面前默想、感恩、纪念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伟大的工作，啊，他要隐藏在神的爱中，啊，活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当我们真的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真的不在乎人怎么看我们，真的愿意好好活在神的面前。人的称赞或是人的褒贬在我们身上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只愿意讨他的喜悦，我们愿意悄悄的而行。这是他的祷告，这是他的诗。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结果你如果读列王记下二十二章的你读到第二十章的时候，你发觉这个时候呢，巴比伦王来了，因为他听见西家的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你知道那时候巴比伦还不强盛哦，那时候真正强盛的是亚述，亚述帝国，巴比伦还是刚刚兴起的一个国家。但是巴比伦王听到他痊愈了，非常兴奋，过来送书信、送礼物。为什么？为什么巴比伦王那么感兴趣？因为巴比伦，他们当时是拜偶像，最厉害的偶像是什么偶像呢？就是太阳神。是太阳神。那这时候居然太阳神，他们认为是太阳神，太阳都向后倒退十度了，那这不得了的神奇，对不对？所以他们不远千里而来，带着书信，带着礼物要给他。西西家怎么样呢？听从使者的话。所以你看，他没有在神的面前默想安静，他没有为神做见证，这是最好做见证的时候。结果呢，他听从使者的话，就把他所有宝库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武库的一切军器，所有的财宝都给他看了。换句话，他在什么？他在炫耀自己。所以他没有悄悄而行了。结果以赛亚知道了，就说：十七节，列王记下二十章十节，日子必到，把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你看，这多可怕！但是不止如此，就在这十五年里面，他生下了一个最坏的儿子，就是马拉西。他的行恶劣到一个地步，神因着马拉西的缘故呢，就决定了这犹大人要被掳到巴比伦。虽然我们知道，如果你读历代列王记没有提到，但历代只有提到后来马拉西真的被亚述王掳到巴比伦，但是呢，他自卑，他在神的面前自卑，所以神又把他带回来了。之后呢，他就悔改，可是呢，造成的伤害已经成了，所以他的儿子亚门来了，不遵循他的道，继续拜偶像。所以你如果继续读下去的时候，列王记下二十章他怎么讲呢？并十八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众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我们看在当太监。但是西西家怎么讲呢？十九节，西西家对以赛亚说：“你所说的耶和华的话甚好。若在我的连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情形，岂不是好吗？”所以他不在乎后代怎么样，他在乎他这个样子。所以你看见你看我们这人多肤浅，这说到我们的情感很肤浅的，我们一点都没有根。所以你记得我们上次读到以弗所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那个祷告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里面使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你看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爱没有根没有基的，很容易起伏的。但他说使你们的爱心，就是我们的情感呢，有根有基。那另外一个人我们知道，那是保罗他就很有根有基的了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是讲到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的情形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所以保罗在讲到他这一个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呢，他知道人会觉得他在自夸，他说我如果自夸我是没有益处，但我不得已，意思就是说呢，我是被你们逼的 因为当时哥林多信徒有些人挑战他的使徒的权柄，十二章，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所以他不得已，他必须要说出来。所以他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主的显现和启示。所以他就讲到他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没有提他自己啊。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区，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啊。所以这十四年前的经历他一直不讲，这么重要的经历，三层天的经历他没有讲，他是被逼的他才讲的，而且讲了你发觉他没有讲太多啊。所以他说为了这个人我要夸口，但是除我为了我自己我的软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不夸口。你看他一方面提到，他说他被提到三层天去，然后呢他也被提到乐园里去啊。我们特别注意这两个提到在原文不同的意思啊。第一个提到是指着往上提，所以他是提到上面三层天。第一个提到不是指着往上啊，是被带到一个地方，所以是乐园啊。所以乐园很多人读这里以为乐园就在天上，但是不是的啊。但是为了这个呢，因为他又恐怕他说因为我得的启示甚大，过于至高，有一根刺扎在我肉体上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至高啊，为这件事情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但是主没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能力复辟我。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他有这么大的启示啊，到了三层天他看见一些东西他不讲，然后他也被带到乐园，他也听到了一些隐秘的话他也不讲。当然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知道他大概在讲些什么，因为他特别提到他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他主要的重点在讲基督里面的人。那基督里面的人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基督啊，这个基督呢，他的头是在天上的，啊，身体是在地上的，啊，所以是保罗在大马士的异象所看见的，啊，所以呢，他到了三层天上看见的是谁呢？看见了主，因为他是这个基督里的人的那个头，啊，那到了阴间，他听到隐秘的言语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在主里面死的圣徒，啊，因为将来有一天，他要被带到荣耀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那初熟的果子，他已经复活升天了，初熟的果子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将来大批的圣徒所要去的地方，所以他引我们到荣耀里面去，所以那是在阴间里面那隐秘的言语，他不愿意讲。但是你可以看见呢，他所看见的不是别的，就是基督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有一天呢我们要一同被提到空中，提到天上与他相遇。但是呢有这么大的启示呢，你看人都容易骄傲，很容易自夸的，但神给他一个刺，神给他一个刺，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有那么大的意象，那么大的看见呢，我们巴不得我们有能力去为主传去传道，但是呢主让他在软弱中依靠主而做。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如果真的有那么大的启示呢，我们会落在一个可怕的光景，我们不需要主，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嘛。但是当你在软弱的时候，你就发觉呢，即使你有那么大的启示，你还是不能离开他。所以保罗后来怎么讲呢，第十节，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好叫基督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就是刚强了。你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的呢，有没有这样子这么深的在主里面的经历。所以你就看见一个属魂的人属情感的人有那么大的启示之后这么容易就落下来， 但另外一个你看见一个属灵的人，你看他在主里面何等的谨守，能够以这一切的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你看这是差别。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约伯要告诉我们，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被分开，灵与魂的要分开来，要脱离这一切属魂的属肉体的，好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第八章，我们稍微介绍一下第八章，我们下一次就可以更深的来看第八章。第八章你读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比勒达就苏亚人比勒达他第二个朋友就是外面来讲呢，他是代表一个传统主义的人，传统主义的人。为什么？因为很容易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你就看出来了他请你拷问前代，你看到没有？这前代就从前那些，所以这是一个传统的，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所以这是一个传统主义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换句话说我们的经历很短你要真的认识神吗？你要从历史历代来看所以他说你要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第十节，他们就会告诉指教你，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但是从里面呢，它是代表我们魂里面的心思的部分，魂里面心思的部分它所注重的就是前人，就从前古代的人所留下来的教训，然后它再加以思考所以它代表我们心魂里面心思的部分，所以它很会思考的。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看第十一节它在那里思考蒲草没有离岂能发长你看他这是他在思考了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十二节，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比百样的草先枯槁他这样思考以后，他就有了第十三节的结论，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不敬虔人的指望就要灭没所以你看见他从 外表来讲，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里面呢代表我们魂里的心思的部分借着前人留下的教训呢，他加以思考他借着探索过去的心思呢，他就下了一些结论所以很容易人就看见他的结论。比如说第八章第三节，这是他的结论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所以你看这是他的结论然后你再看八章二十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所以你看见他是借着前人所留下来的那些知识他在心思里面推论就做了一些结论。你知道他所得着的，他所带来的这些结论呢，事实上并没有带给约伯释放，反而带来更多的束缚。他所讲的，你不能说没有真理，他是有真理，但是他真理的只是一部分的真理，而不是全部的真理。所以这个造成约伯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如果你读第八章第四节，你看这是他下的结论第八章第四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你看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何约伯的儿女要遭害，但他的心思已经推论了认为是他的儿女可能做了些什么事情，甚至他遭害。然后他又下了一个结论呢， 就是第八章第六节第七节，你看啊，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换句话，他暗示约伯心里面不清洁不正直啊，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他是暗示约伯心不清洁不正直，所以呢，神对约伯置之不理，任凭苦难临到约伯。所以表面上他的话没有错，但伤约伯更深啊，伤约伯更深。所以你就发觉呢，不管是我们所谓的传统主义也好，那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传统主义常常带给我们很多的束缚。不是所有的传统都不好的啊，但是呢，即使是好的传统，你要遵守的时候也要在灵里面，否则的话带下来的不是释放而是捆绑。我们也知道，我们的你要借着我们里面的心思要来探索神呢，你发觉你行不通的，只会让你更常常更迷糊而已。所以这是为什么需要灵跟魂的分开啊，需要把掺杂理清楚，这是神的工作啊。神怎么在约伯的身上借着他的三个朋友来做这样的工作呢？事实上，神也今天在我们身上兴起环境来做同样的工作，好让我们怎么样，在分开之后生命就越来越长大成熟啊，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在约伯记里面啊给我们看见的啊。第八章我们今天只是稍微的讲一下，我们下一次会把它讲得更完全一点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我们在这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啊，因为我们自己真的在你面前，在你的光中承认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主，我们对你的认识何等的肤浅，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啊解开来，主，能让我们能够明白，而且借着圣灵要把我们带进这真理的实际里面。主，我们实在是愿意因着你的话，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而且我们能够不断地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啊，愿意在祭坛上，主，让你借着环境，借着你的话，把我们里面所有的掺杂能够分开。主，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落在掺杂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能够长大成熟。许多我们应当长大成熟的时候，我们都被那些不属于你的、出于肉体的、出于天然的事物所阻挡。主，我们恳求你真的是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为我们做分开的工作。主，好让你的生命能够长大成熟，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你的荣耀，好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主，我们相信你，让我们听见这些话绝对不是突然的，要在我们里面每一个人的身上做这样的工作，因为知道时候不多，你回来的日子近了。主，让我们真实能够爱惜光阴，主啊，能够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好像希西家的祷告也做事一样，让我们学习悄悄行在你的面前，帮助并保守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你的名，阿门。